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我们呢今天要讲的一些内容。刚才我们看了经文了，我们也读了这个经文，我们知道这不是他所血气的征战，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所离世的恶魔作战。当然我们知道最后胜利是在神面前，但神允许现在尘渣翻起，允许黑烟滚滚，最主要是看我们神儿女在这个世上有否这样的忠心。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我们要读的，我们只有穿戴神全副的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到很软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全副军装穿戴起来。神借助这件事情让我们基督徒更加明白，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我们要好好的来装备自己。然后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讲座就是装备的过程，我们知道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件事情，该如何来装备我们能成为能够征战的战士。今天看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四个方面，第一部分叫祸灾，世界在沉沦。这个部分呢，我主要是想由此先介绍一点呢，就是我想介绍一下现在这个世界关于同性婚姻立法的背景，它怎么过来的，我们对此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一个这方面的解决，这方面的情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碰到这个情况它是怎么过来的。第二部分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意味着什么，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同性婚姻如果让它合法化的话，我们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中，我们将会经受怎么样的冲击，文明将会受到怎样的摧残，孩子将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家庭婚姻会受到怎样的破坏。然后第三部分呢，我们要补充一些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些理论依据，他们的振振有词那些说法，我们要来加以补充，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不能抵挡撒旦的诡计，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来表达我们基督的信仰。最后呢，我要想把我们教会面对的征战这样的一个全貌勾画给大家一下，我们教会面对的是一场怎样的征战。那么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该当如何行，这是神对我们的每个人的期待，我们怎样向神交账。那我们看第一部分，祸灾，世界在沉沦。我们说同性婚姻是来势汹汹，好像简直是很多人都在睡梦中惊醒，怎么一下子同性婚姻居然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居然就会站在神圣的教堂面前，站在市政厅面前，有民政官员或者甚至有教会的牧师给他们来给他们主持这样的婚礼，怎么会一下子过去匪夷所思的问题怎么下子变成如此呢？我们看它有个发展过程的，因为从我们现在居住国加拿大来看，它最早是1969年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就是特罗多他主政的时候，他就是当时他是来源的背景是那个魁拜，他的背景他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话，就是说政府不应干预卧房里的事啊，就是你的 bedroom 的事情呢 nothing to do with the government， 他这句话。所以呢，当时他由他积极的主导，把当时的过去同性性行为是触犯刑事法律的，他就是呢把它拿掉了，这叫非刑事化。同性如果知道他们是在私下场合，他们就呢就不去，只是加拿大呢是一步到位的。我们像讲美国不是这个情况。第二，在1995年的时候，安省法庭就裁定同性恋伴侣有权领养孩子，甚至有些国家给予同性婚姻的时候还是不给他们有领养孩子权利。加拿大早在95年的时候，安省法庭安大略省在这方面常常一马当先，这叫做现在后来的就是司法独大。本来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里面有立法、行政和司法， 司法本来根本不可能制定任何新的法律，它只是应用法律而已。可是以这个安审或者现西方一些常常以违宪的方法，常常就要制造很多新法律，所以他裁定同性恋伴侣有权领养孩子以后呢，加拿大其他各省呢就随后仿效，就形成了这么一种畸形的家庭情况。96年通过 C33 法案议案，就将性取向列入加拿大人权法。因为加拿大过去人权法，哪怕特罗多族的叫 charter 的时候，不管他根本没有什么性倾向也是人权之一的，甚至联合国人权法也从来没有过。世界上很多大的人权法里面从来没有把性倾向放在里面。那么加拿大96年他通过，每个人都以为到时候比如说非行制化了，那么当然就好了吧，让他们自允许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大概就是到时候满足了。不行，你让他非行制化以后，他马上就要去领养孩子你说领养孩子了吧，那也不行，要名正言顺的放在这个大宪章里面，加拿大人权法里面性倾向。因为性倾向是更加宽广的一个定义，我们会说后来政府看到这样的情况滚滚过来以后呢，婚姻本来是婚姻就是绝对没问题的，只是好像多数主流社会给同性恋那些人群给他一点宽松，给他一点这方面的优待好像，但是他底下慢慢要侵犯到主流社会的主流价值的。这个时候99年的时候，联邦议会以216票对55票的大比数通过捍卫婚姻法案，婚姻为一男一女结合的定义。当时的55票基本上都是新民主党成员，因为新民主党成员是在加拿大作为一个左翼政党是极左的，自由党是中间偏左，加拿大这个国家最右的也是在比如说在其他的国家里面看起来也是中间偏右，没有什么很右的，因为整个加拿大的整个政治版图是往左倾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当时自由党还算没有跟着这个新民党走，所以整个大比数是216-55票，就是把婚姻定义重新立法，大家以为就松一口气了。这么大的比数，如国会通过立案保卫婚姻，还有什么事情呢？但是由于他背后的这样子的没有一个信仰做根基的，所以自由党社会呢，他们也是顺着政治正确路线，2000年的时候呢，主导通过 C23 Bill 和 C23 法案，让同性伴侣享受异性同性者的权益，所谓 Common Law。所以整个所以给予这个 Common Law 的所有异性同性者的所有的福利全享受了。因为这个同性这个链的社会，它就不断的提出，你有了一步，他再要一步，你给了他，好像是一个扑上来的狼呀，你给他一个过头，他咬了以后，他你想以为他就安是他放的，过去功夫你要走了，他又上来了，你就一步一步的。当时以为那好，当时我们基督徒也说这样子鼓励同性，本来这个他们的结合都是很危险的，我们是认为这社会对他们本人都有很有害的，但是他们要这样，那么他们得到所有的权益了，那所有都一样了，没有人管他们了，权益一样了，领孩子福利退休纳税样样都一样。但是这不过只是一个以前的准备，他们更大的会在背后。所以03年的时候，安审又是安审开始了，上诉法庭判决，他们判决什么呢？传统婚姻违宪又来了，传统婚姻定义违宪，要求联邦政府，因为法院一定的时候，他立法机构马上就在相应的6个月之内要定出新法案来修正。但是法院可以，因为这不过是一个省的上诉法院，政府可以上诉最高法院要求推翻，但是既然自由党政府03年放弃上诉，就决定政府不再争论了，就决定完全这样。这样子一来呢，由于自由党是一个大的执政党， 一个自由党的政策一变，2005年国会就以158的大反过来的比数对133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其他反对党根本没有力量，因为新民主党是完全是最直接的赞成的，魁北克政团是相当自由化的，相当知道他们信仰，所以是绝大部分，只剩下一个政党孤军奋战，所以133票主要来源于加拿大保守党唯一的一个政党。现在这件事情上，加拿大就成了世界上第三个可以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了。他6月份的时候，2月份是国会通过，6月份参议院通过，就现在这样子。那我们看同性婚姻在全球的泛滥情形，1990年代开始，同性恋者可以同居形式登记，这是北欧国家首创的，是丹麦开始，然后瑞典、挪威、冰岛跟进。你看，他们全部是十字架在做这个，是不是啊？都是十字架，因为那是他们基本上都是信义会的背景，是马丁路德、卢瑟文，所以信义会的特点是政教合在一起的，所以跟国家的国教就是基督教。可是真是他们在十字架里面做那些出卖的勾当，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国家里面呢，同性恋者可以同居形式登记，然后呢到2001年就走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了，就是同性婚姻开始全球泛滥，启示者肇事者呢是从荷兰开始，2001年荷兰他在2001年的时候同性婚姻首先宣布合法，然后2003年比利时合法化。本来比利时和荷兰呢 Holland 比利时他们都在 Netherlands， 他们本来是一个国家，就是因为当时宗教改革的时候，荷兰取了新教，比利时留在天主教范围里，一个国家一分为二，是这样子的。但是荷兰过去曾经也是改革中的大本营的地方，那么后来呢竟然也就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成为了这个同性婚姻首先合法化的国家。然后就是比利时，美国是麻州那么麻州法院首先这样子，麻州法院说判违宪，因为麻州大家知道对美国的版图要这样认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 Massachusetts 是最自由化的地区，是东北海岸，然后配上最自由化的城市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 San Francisco， 所以在美国 San Francisco 的市长甚至违反加州的法律，擅自给40000对同性婚姻者发这个证书，完全违法的事情都在做。美国麻州是他在州里面是定罪的，然后2005年是加拿大，我们刚刚讲了，紧接着是西班牙。西班牙过去是个天主教国家，其实本来是非常基本上比较保守的，但是据说这个西班牙的那个执政党的新总理是左派总理，一篇声情并茂的演说，说是打动了过人的心，因为他支持同性婚姻，结果过人一大笔数，结果就是这样子。我现在盼望保守的执行，就是忠于基督信仰的政治领导人也能这样做能够大胆的能够站在这个最重要的堡垒上面做起始的作用过去西方的政治领袖很少这样，那大家知道这个谁是一个例外啊？丘吉尔是个例外，是不是啊？丘吉尔那时候是在那个不列颠之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声音鼓舞着全世界反法西斯的那个这样子的爱国力量，他常常发布广播演讲，他的博学、他的雄辩、他的口才，这个是一个人，就好像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我们现在都是要求好好的祷告，求神兴起西方世界有坚定的站在这样子信仰上的领导人。我们现在为斯蒂芬哈伯好好祷告，因为他的背景在加拿大尤其困难，尤其困难。南非在这个2005年12月底的时候，也是法院宣布表示通过同性那个说是要就是异性婚姻传统婚姻违宪，这就是整个这个西方这个这样子的情况。现在呢还有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就是说我当时在休斯顿看到的一个 email， 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欧盟议会 以很大的笔数，有多少笔数我在这里把它抄下来给你看一下。欧洲议会是1月19日以468票对149票之比通过要重新婚姻合法化的议案，他是谴责所谓的 homophobia 就所谓同性恋恐惧症，他要所有的欧洲国家谁有同性恋恐惧症的这种表达的都要把它刑事化 criminalization， 就过去是同性行为这是刑事化的事情，刚刚解说不久，现在你要反对他你就可以成为使你坐监牢的一个这样子，就是他们提议非常 aggressive， 这个我是听得非常 shock， 这个就是欧洲议会所谓，所以他们打进去这个大笔数非常非常那个，就说明在全世界的泛滥，势不可挡，势不可挡。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我们是来自中国，中国将如何？复旦大学首办同性恋研讨会造成轰动，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叫国内他现在也是这方面是特别希望蠢蠢欲动，我这次特别看一下国内这个同性这个婚姻方面的也上了一样网，我一看到在国内的网站上面讲的话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这里可以大家把国内他是讲古今中外所有的条文公益法律都是人为定下的，说白一点定下这些目的无非是想使人类能过得越来越好，所以想要发要越来越和谐，所以要想要社会发展使人类能够生活得更和谐，那些条文的内容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为什么会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呢？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的完善进步，所以呢这个东西完全符合国内的大的意识形态，因为与时俱进啊都这样子的提法，对不对？然后当然这个国内上马上就科学上已经证明了同性恋是先天形成的等等一大套这种话他是这样说。然后就是说还有一关特别的网页上关于同性婚姻为什么国人不着急，现在不但欧美走到前面了，各国欧美各国已经纷纷批准同性法案了，我们落后于欧美还可以理解，现在南非都走到前面了，我们竟然落后于非洲了，我们国人为什么还不着急？我们竟然落后于非洲没连见人了好像。他说我们如果要在经济上对先进国家积极直追，那么我们当然现在比如说美国人均占有财富是我国的500倍，我们要赶上说不定还要500年，可是这方面要赶上的话不需要耗费任何成本的，为什么不急忙赶上呢？不需要太多的资源嘛。然后说欧洲国家因为是有宗教关系所以不容易，所以中国因为没有这层反对，中国过去历史上就是比较宽容的，所以希望赶快向政府建言，就是说我们赶快我们在其他人权立法上面显然是处于不利地位在国际上面，但是我们这一点上可以迎头赶上，跻身于先进国家世界先进行行列，在取得一些与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斗争的优势这就是这个中国这样子的这种说法，让你听了是哭笑不得，哭笑不得。其他方面要去真正要去做的东西没有做，倒是那些非常腐朽糟糕的学起来是很快的，我们会说中国这方面中国的风气开放，中国的离婚上升，中国的黄那个色情泛滥，这个是西方开放了几百年现在还要倒追中国还追不上，可见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中国我们可以看我们现在要好好的努力，否则的话这个事情要祸到中国去。我一直是盼望中国过去一直是对这个西方呢说是搞精神污染是一直是非常的说是那个，但是这方面迟迟官方不表态，官方不表态。而中国有这样的人，一个女的研究员叫李银河，是女的，特别起劲为要妓女这个叫性工作者是她说的，就是合法化也是她。然后呢她又说到了这个她同性婚姻合法化，她向人大提出来立法，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签名，所以只好作罢。不过做这些事情的人大范围那是光明堂皇的，倒反而不会受到任何政治上的麻烦。如果你说为基督教的婚姻信仰公开来好好的扩大这样子的话，可能你会遇到麻烦。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大部分，同性婚姻合法化意味着什么。我们说第一，我们首先看着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呢，首先我们来反省一下，它实际上是60年代性解放运动的必然后果。60年代性解放运动的必然后果，为什么呢？因为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呢，就导致在美国啊，各州自70年代就定了一种特别的 law， 叫做无过错离婚法案 ，No Fault Divorce Law。因为过去西方的婚姻是以圣经，受圣经很大的影响。圣经耶稣说的，如果若非为淫乱的缘故或者什么，那么你是不能离婚的。所以过去西方对离婚这件事情控制得很严的，你除非对方有很大的背叛行为，有很多的虐待你啊，不忠啊，婚姻上不忠，你可以。一般你说他没有对你，他既没有对你不忠，也没有虐待，是两口子之间有点不和谐啊，互相有点拌嘴，他看不上我，他或者他厌烦了，他喜新厌旧了，这是不可以的。但是自70年代以后，各州都通过 No Fault Divorce Law。这件事情呢，一篇基督教的文献里面讲了，教会要好好反省，在这件事情上，教会的反对声浪不大。所以这件事身份通过以后呢，婚姻就在这个地方基石动摇了，婚姻就变得怎么样呢？不像过去一听到啊你要结婚了，马上就想到哇一生一世，没有啊，结婚了哦，你去给我一个 try， 是这样子。因为婚姻它本身 analytical 的 definition， 过去康德举例，什么叫 analytical， 就是说你给一个 statement， 婚姻是什么，你然后讲了一大堆，就等于说因为你所说的都在婚姻的 definition 里面，你没有增加任何 new information， 所以婚姻它 automatically 就 include， 它包括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每个人结婚大家都期望着是要一生一世的，白知道了，不是说走上婚坛的时候讲我们3年啊，我们5年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要去结婚了，人家不会问你看你是小伙子就新娘是谁，看到小那看到姑娘就问新郎是谁，不会还犹犹豫豫看到这小伙子说你那位是男还是女，都不会这样问的，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婚姻的 definition， 过去的先贤立法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个叫 analytical definition 都在里面的。所以如果万一到后来出现有离婚的话，这叫做不幸，都不是他们原来做婚姻的 intention， 也不是婚姻要代表的，这叫做一种 tragedy， 一种 totally failure， 这种失败。不是婚姻可以随便试试看的，试穿一下随时可以脱下来，不是这样。但是这样子一来呢，这个婚姻就变得呢，它就一个根本的根基本来是由立法来保证的，就完全掌握在这个什么当事人手上。这是一件真正的，这件事情现在教会开始吃苦果了，当时大家都不觉得啊，所以很多自由派人士推动的时候我们不警觉，但是现在就发现了。好，我们看家庭幸福解体，婚姻变得不怎么样神圣了，所以由西方说高达50%的这样子的离婚率都会出来。然后我们看我们中国，我们那就更加那个了。现在中国现在也是来个什么协议离婚，甚至比西方还要松。西方说你协议，哪怕你协议，你也要不是随随便便的，你分居大概要满1年2年，都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国内现在，只要你们两个分居，今天你们俩一起到民政机关一起去，两个人一签字，一分钟办完了就出去了，他也不问你怎么，只要你们俩都同意就可以了。所以会大量的解体，你不知道这是本来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防线，解体。我们下面继续看下去。这样子呢，这个第二个，除了这个60年代的这样子的这个影响以外呢，我们还看到基督教的价值观和教会的影响呢，在西方社会受到致命性打击的结果。现在领导，过去有一句话在英国叫做讲坛领导世界，整个世界的趋势是讲坛来领导的。当时19世纪初，托克维尔写了 Democracy in America 这本书名著啊，很多是学社会学啊、政治学啊、literature 或者什么都要读的，法学等等。 托克维尔是法国著名的学者，我在讲他。他当时说，他到美国，美国国家的力量，他到处去发现力量的秘密在哪里。他说，美国的力量，因为法国在衰退。啊，特别大革命的动荡，他是他的一家贵族在法国大革命都被杀害了很多。他说美国的力量不在他广袤的这个大的那个资源上面，他资源是很多，但不在这上面。他说也不在这样子的丰富的这种那个市场上面，也不在那高等学府的这样子的学术殿堂里面。他说甚至不在。他说他一直在寻访美国的力量在哪里，甚至不在那民主的国会，那无与伦比的说 matchless 的 constitution， 因为美国的宪法世界上第一步是完全的意义上的民主宪法，也不在这个 matchless。 他说直到我那一天走到了教会，我就发现了原来美国的力量是在讲坛上。所以他说美国的力量是从教会的讲坛中发出来的，这句话所谓成为巨响，真正的意见或者等等教会领袖的意见或者等等，这个声音已经不能影响美国社会大众，已经不能影响西方社会大众啊。所以在这个东西呢，基督教像更成了西方知识精英媒体可以任意嘲弄的攻击的这样的物件。你攻击其他什么都不可以，所以只有唯有攻击基督教那就是可以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那个怪异的这个情况。我们再下去看下去，我们看这个同性恋合法化意味着一个什么呢？意味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石被摇撼了，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所以我们讲这个防线是不可弃守的，你脱掉这个东西你就无险可守了。这件事情不是对同性恋人群我们要给他多大的宽限，给他多大的照顾，在这方面进行讨论。可是问题就是他已经侵蚀到我们大多数人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开始有的一个第一个明显的牢不可动摇的观念。对你议会法院政府的形式冠冕堂皇的代替，用冠冕堂皇的语句来代替，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男女居士人之大伦，大家知道这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是儒家中很重要的话，因为中国讲五伦嘛，夫妻男女居士，就是这一定非常重要，他决定了子女，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构成。所谓其他的是父子关系，如果没有夫妻关系稳定的话，就没有稳定的父子关系，没有稳定的父子关系也谈不上有君臣关系，明白吗？所以大家要知道，凡是原始社会一定是婚姻制，比如说啊，那个中国现在云南有什么走婚的什么什么什么部落，只要是这个婚姻不是固定的，一定是部落，不可能形成国家的。因为君臣是在固定的家庭父子关系上能力慢慢形成的，他一定是因为如果孩子不认识自己的父亲是谁，父亲可以随便的话，整个人类的心态文明就全部压抑在蒙昧状态。因为男的不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女的和自己生的孩子有关系，是什么关系啊？生物性的关系，生理性的关系，是他养的，就是这个关系，没有任何其他，什么都发展不了，没有社会意义，没有价值意义，什么都发展不出来，是不可能的。行政体系是不可能，因为男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在这里面，婚姻有婚姻而建的家庭，生养后代结成的各种人伦关系，所以讲清楚，这婚姻的质量和婚姻的制度决定了你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所谓的作为文明社会的 DNA 的基本分子结构如果遭到破坏的话，整个社会全贬值了，整个社会就解体了。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那么比如说哈佛大学过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学的鼻祖，当时建立的叫 Petrim Sorokin， 他当时他就说对性进行规范，也是研究很多，他社会学家嘛，对人类的各种文明形态，特别是研究南美啊北美啊很多文明，比较高的文明和低的文明，对性进行规范是文明产生的第一个标记。但他这个讲法是根本当然是不在圣经的背景上，上帝知道，所以上帝呢是给亚当有夏娃 然后作为他创造的一部分，让他们两人成为一体，把婚姻制度设立以后，上帝的创造的功才算完。上帝早就设立了，只是人堕落以后，人背弃了，重新又混乱了，混乱当中在神的恩典下面再慢慢有所恢复而已。所以他说性混乱这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性混乱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他们研究了很多文明的崩溃。那我在这里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圣经上面是怎么说。圣经上面要知道几个大灾难，最早的诺亚洪水大灾难是怎么样的因头开始的。你就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六章一上来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随意挑选，神的儿子看人的女儿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是最天经地义的啊！这个现在我们说，在国内啊去查了，国内择偶说是男子择偶第一个条件还是要求美貌，说是这样的。这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是非常天经地义，但是在这里面为什么神会这么的愤怒？因为这里面是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儿。那这段话是有名的圣经上的难解的经文，因为讲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到底是什么呢？那神的儿子是天使吗？那天使没有过这个形体，天使根本也不生育的，所以天使跟人怎么能够那个呢？那又不是。所以最被接受的解释就是神的儿子是敬虔的后代，赛特的后代，人的女儿是该隐的后代。所以神有条线，上帝啊，甚至他的界限是关于婚姻家庭，在以色列人里面有个很大的禁忌，就是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子。然后到新约里面讲着信与不信不能共赴一轭，这是基督教教导对婚姻的标准。不光只是只要你是男的好了，女的，这是自然的标准。第二个标准是恩典的标准，恩典里面神的特殊启示的标准，对这个东西看得更重要，因为是两人要成为一体的。你这个一体是两个灵在一起，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如果你信仰不同，你不能成为一体，在神的眼中这个婚姻当中没有它的实质，不是神心意当中的婚姻。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做婚姻辅导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一定是希望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和基督徒的姊妹们两人结为一体，这个是看得很重要的。那么他这个地方违反了这个，就把实际上什么呢，就该隐后代的不敬虔的东西都带到敬虔的家庭里去了，结果就形成了什么呢，就神就无法在人群当中做这种区分。过去是在神保守赛特这个家族一条线很清楚，但是他最后留了一家，就是从赛特家族下面的唯一的一家，就是诺亚一家，他这家是遵守了神的话语，所以这家是重新起头。所以上帝说人在地上罪有很大，中国的所算尽的时候，我要将全部从地上除灭。你看大洪水就是因为是首先的泛滥是在什么泛滥啊，是在性的方面，是在组成家庭的方面。这个事情还没造成他，他只是违反了神原来恩典里面的心意。结果我们看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是到什么地方去？索多玛和俄摩拉和这位城里的人，犹大叔是说是照他们一味的行淫。他里面的行淫有一种特别，一个是这个婚外性啊很泛滥，然后他还有加一个，就是随从异性的情欲，就是人放弃了啊，比如说男的放弃了女的顺性的用处，反而逆着性，像罗马书谴责的男淫男行啊，可耻羞耻的事情，像这种事情，所以他上面就说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同性婚姻，不是同性婚姻，那时候还没有同，他同性婚姻呢，但是同性恋已经不是个耻辱了。当时天使去找亚伯拉罕的那个侄子叫什么呢，叫罗德，去找他的时候，当时他们的人 如果看天使，男性的形式出现比较美貌，比较英俊吧，男的这个就是，因此他们就要跟他来行。最后罗德他说他情愿把他的女儿拿出来，因为他是女的，你现在是男的，你们不要做这个事情。一方面他是我的客人，当然罗德这样做把他的女儿只是处女，让他们去做干这个坏事，这不得已的牺牲，但是在罗德眼中那是更大的犯罪，是更大的犯罪。所以在这里面他是不自羞耻，已经到了不自羞耻可以其中去闹事的地步，就说这个层次已经完全的被开除文明的资格，就是永火的这个是。所以烧的美索多玛这句话就是同性性行为的英语的正宗的名词，原来名词就叫烧的美。烧的美我不是说吗，过去不知道，国内那个讲那个同性性行为过去有一个词叫什么词啊，叫鸡奸，那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鸡奸，那一翻烧的美又不知道，因为我没读过圣经啊。现在我们知道了索多玛烧的美就是指圣经里面的那种最可耻的性行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来看他们周围的情形，他做这样子的。那么我们最后告诉大家，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淫乱是造成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帝国覆亡的最大原因。很多的文明的覆亡是因为性的放纵，是家庭的解体，是大量的幼儿的被抛弃，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查了一些资料，讲到那个希腊文明的时候，讲希腊开始的时候当然文明非常灿烂，到后来到后期的时候啊，当这个罗马大军要去打那个打了过来的时候，希腊已经完全腐化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迹象，希腊那个时候因为同性性行为之人有人类人，我们知道一直存在的，只是社会是不接纳的，都认为这是羞耻邪恶的行为。可是希腊那个时候同性的性行为已经可以把它拿出来公开的可以鼓吹甚至歌颂，这是希腊到后期的文明的情况。所以这幅画呢是很有名的，我在巴黎也看到过，就罗马帝国覆亡，这名字就叫罗马帝国的覆亡成人。这里面最大的这个成人就是说人跟人那个男男女女在一起就是性的放纵导致，这是一个很大的标志。那我们看下去，那我们再说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意味着第四点是什么呢？是第一次在这个地方以少数人的名义来强暴多数的人。很奇怪，同性恋其实在人群的1%，真正的有同性恋的这样子的倾向的人不可能的，怎么会变成是这么厉害呢？如果多数人都在放弃自己原来的最珍贵的信念，比如说婚姻，大家过去提到婚姻这个东西是肃然起敬必须，现在既然被嘲弄到这个地步，说个男跟男在一起这也叫婚姻，女跟女也在一起婚姻，最近消息又传来说苏丹有个男子跟羊发生这样的性行为，结果说是本来是要去报警的，后来他男主人跟羊不报警了，你要把我这羊你素材里付给我，羊就给你取了去，居然这样子就搞这种，大家就哈哈大笑，竟然也可以，然后他说他跟羊成亲了，这很可怕的事情，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如果 if marriage can be， 如果 can be changed， if can be anything 的话， marriage is nothing， 就没有了。他是对一个西方传统立法依据的公然反叛，因为对西方的立法依据里面有两条，一个是来自自然法，一个是来自于什么圣经法。圣经法是后来加上去的，我过去谈到法治，但自然法是从古希腊开始经过罗马，这是西方很渊源深厚的一个传统。你立法你要顺天而行嘛，你要顺着自然而行，你不要去改造自然，去把这个自然去换掉。所以他对法的自然来源信念的破坏。婚姻过去 在非基督教的时代，大家知道多妻制，甚至过去有群婚制啊，有对偶制，但是不管怎么样的形式，它还是男女之间的事情。但是今天他要把违抗依着自然而行的这种方法，对法的自然来源的信念就一下就破坏了，所以把这个根据就破坏了，也对神所设立的大自然秩序的公然篡改。所以上帝设立的秩序啊，所以男和女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秩序，而且他们凭着他们的特有的这个角色，他们形成婚姻是两性之间的事情，他们定成了。还有一个对人类良知、择角、心智以及传统基本信念的横加摧残。谈到婚姻，本来人的良知里面知道，婚姻本来是产生是男女之爱，男女之爱的爱情之爱，因此加入两性的信念，因此他上帝的特别设计，也有身体的亲密，他可以形成真正一体，而且他们能够产生共同产生后代，教养孩子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可是这样子以来呢，如果把同性婚姻引进去的话，婚姻和生育同时就分开了，婚姻并不代表为了生育的目的，其实都过去的婚姻里面包含的其中一个理念就是婚姻是为了生养后代的，婚姻是男女之性的是相伴终身，同时他们共同抚养后代。所以结婚的时候你不需要问他们，像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时候都早生贵子啊，这种话你送上去绝对不会阿散的，因为你婚姻的目的其中本身就包括说你必然的将来你是要生孩子的，如果一旦没有能孩子的话，那么看成是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不幸，大家只是感到很遗憾，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 choice deliberately 的 choice。 所以大家都看到这东西，那么我们心想这是一个遗憾，没遗憾怎么办呢？很孤绝，领养吧，过继吧，这种手法都做了，因为他们虽然不能生孩子，但是他目的还是为了生孩子。所以这样子呢，把这种传统的基本信念隔绝心智全部可以了。如果这种事情可以带的话，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别了，这种事情你可以这么荒唐的现象你把它神圣化，你还两个人一起戴白纱，两个人一起穿那个，一起这样子整个这样子给他们，甚至在教堂里玷污着神的这样子的进行，那你就没有人类的整个的文明根基里面没有任何真正的神圣，真正的这样子的庄严没有了。过去很多人为什么要到教会来做婚礼呢？因为教会提供了婚礼的真正意识的实现，神圣庄严。因为这是一生一个人一生一世的一件最大的跟个人有关的事情，跟后代有关的事情，跟家庭有关的事情。我们再看下去，我们说同性婚姻第五条，它由此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什么叫潘多拉盒子？读过希腊神话就知道了啊。潘多拉因为他好奇，一定要打开一个盒子，看看这盒子是什么样子，结果盒子就一打开以后，说人类的一切灾祸都从盒子里飞出来了啊，饥荒啊，那个瘟疫啊，各种疟疾啊，什么什么都，战争啊，什么都来了。所以他一看来不及，赶快要去屋，最后发现只留下希望在里面。说是这就是所谓潘多拉的盒子的来源。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一发而不可什么收，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整个都是一泻千里，而且都不是好事情，连锁的反应，这叫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可以讲，同性婚姻本身是从一个没有刹车装置的发明机而来的。你同意同性婚姻是什么意思？其实当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基督徒要知道，当他开始觉得同性婚姻，他们两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如果你说非刑事化，并不你是道长承认他的罪，只是用神的话，神就任凭他们去。你也知道，那么任命他们，不给他们刑事化，不等于他不是罪。我们记住很清楚，其实刑事化可以做一个喝阻的作用， 所以有的时候对同性婚对同性恋的人有好处的。可是这样子一放松的时候呢，结果他就走上了不回的路了。其中有一个，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判决，当时2003年7月份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6-3通过 Lawrence versus Texas 的裁决。什么意思啊？美国很多州还是很保守的，像 Texas， 如果你同性性行为被人家看见了，起诉你还是要判罪的。结果呢，这件事情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9个法官6-3的比数通过 Lawrence 所谓裁决。他就是说，从此在美国最高法院里面，就是That's it， 所有同性性行为都是你的个人的隐私行为，受隐私法的保护，所以 private act。 你不好，只要是他们两个成人，只要是成人他们互相同意的，那就对了，那就不可以。所以他首次创下了成人之间性行为是受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这个法律依据呢，是没有刹车的装置，他没有说你个人的性行为你是受到一个整个社会习惯法的制约，受到文明保护法的制约，你这样不代表你个人，你要代表家庭，代表整个社会，社会不能为此付出这个成本和代价，这是文明的防线。如果你想他们两个人只要首次两个成人间什么都可以的话，你什么婚姻都可以了，只要是成人，一个两个同性女他们可以，然后他们讲既然我们可以，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同居？当然可以同居，既然我们同居了，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戴个结婚的帽子呢？然后下面就你不能说只要他是没错的，然后说既然我跟一个男的可以跟一个男的，一个女跟一个女的，为什么我就不能一个男的就不能跟几个女的呢？大家都是成人，我们只要 OK 大家 OK 吧，彼此都 OK， 那你就不能管他了。好，反过来一个女的跟很多男的也都可以，一群男的跟一群女的大家一起搞着群婚，叫综合家庭建立起来。那所有女的在这个 group 里面都是所有男的妻子，所有男的都是 group 里面所有女的，他们也不违反这个，就没有杀杀的状况，只要他们承认，他们之间都同意，他们都可以这样做。所以群婚制就来了，然后呢他们不负责任的都可以了，那这个多妻多夫都可以，甚至什么家庭乱伦都可以。叔叔跟侄女，哎，他们都成人，他们要父亲跟女儿，妈妈跟儿子，只要儿子过了20岁了或者什么，哎，他们愿意，他都没有说不可，他就是基于只要是成人之间就可以。所以当时一个反对的一个法官就说，如此一来死了，在性的方面没有任何道德可言，没有任何立法可言了，从此就打开了某些体，这就叫没有刹车装置。你要讲你一个系统里面你往前都要组合做好保护装置，所以这个法律是没有。当人一听到这个以后跳起来说，如果这样子那么乱伦也可以了，那个然后很多保守那个自由派就爆长枪，你们简直是汽油吃梨，你们简直是故意危言耸听。咱们就单单不讲这个法理的那个，如果到时候重新多妻子或多少，他就会愿意这条，愿意这条案例，只要是成人之间的性行为都可以，你就没办法了。现在加拿大是怎么样呢？加拿大是少女少男14岁以上就有婚，就叫性的自主权，他就说性的方面是成人了，就喝酒还不是做成人处理，可性可以先做成人处理，你是很奇怪的。保守党要求提高2岁，居然被击败，就是提高到16岁。我不晓得这些加拿大的家长们是怎么想的，明白吗？这很可怕，很可怕的。这个事情，你看下面的事情一系列的来了。加拿大最高法院进行裁决，12月份2005年裁决群交换妻俱乐部为合法，很可怕。唯一要感谢主的是，加拿大这个社会不像跟着政府这样跑得这么快。明白这个意思吧？中国正好反过来，政府到处扫黄，哦，赶过来赶过去的，政府是不合法的，这些都是不法，但是这个民间到处都在搞，政府都在紧致。加拿大唯恐这个加拿大社会没像中国这样子鼓励大家，我先让你合法，先开门。为什么这没有大家这群体跟进呢？哦，合法了，我们来吧，没有这样子。如果中国很可能，你就知道， 因为他没有这个信仰作为保证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呢要拜这个基督教过对社会的影响力还在，明白这个意思吧？完完全全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生怕。那么你也知道，加拿大移民部是脱衣舞郎是优先那个让他移民，是加拿大必须的专业。你想象嘛，还像脱衣舞郎不够，黄色俱乐部不够，你说这个是可见他们头脑里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是谁在治国，很可怕的。下面再看下去，加拿大自由党2006年消息，就是这个加通社报告啊 ，CTV News， 有加拿大自由党政府补助不还之多夫多妻制的研究报告中，他们就是建议去除对该行为之禁令，都是这样的。所谓的大通栏标题 ，Study recommends repealing polygamy ban in Canada， 就是把它取消它，是取消它。为什么这样子呢？原来 BC 省就有一个多妻制的社群，那个社群有一个这么一个社群在那里，那么叫 Bountiful 在那里。这些人呢是过去摩门教里面多妻制里面在美国是严禁的，在美国待不住了，就晓得加拿大比较松，比美国松，就逃到了加拿大，就在那儿。然后呢，我看过一份报道啊，然后他们拍的非常幸福，一个男的，好多女的抱着他的孩子，全是他的孩子，然后一起拍，哇，多好啊！然后居然讲要保护妇女的权益，要保护儿童的权益，所以要好好保护这种婚姻制度。过去讲是因为这个都不受保护，现在反过来了，说要保护，为什么？也有道理。你问他，他是孩子，他个人是孩子，他说，哎，我喜欢。哎，问他几个一对姐妹同时嫁给一个男的，他们都非常开心，姐妹从此可以不要分离了。这个你说，他说妇女的权益有时候得到保护，他是代表妇女，他一个人代表妇女吗？就是从以假乱真，取各自取样的方法去说，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呢，有一段是 Bountiful Apollo 1000个人里面呢是在那个地方 BC， 他是在50年代，他现在你知道吗？加拿大政府到现在都没有去起诉他，所以真又不起诉，发现他们在这里还可以，就想，哎，我们说清，就把它开放好不好？因此呢，就 Queen's University 3个女的法律教授自告奋勇去做这个研究，他要普及多妻制。那多妻跟女的有什么好处啊？他说，哎，不，也多妇，其实女的叫他去多妇，跟男的要多妻，完全是两回事。也不知道这些女的是怎么想的。主要报告有3位皇后大学的这个所谓法律教授来完成的，就一个人的面孔没找到，那照片没找到，就是这样子。皇后大学里面就是打造，然后就说建议加拿大政府可以废除这条法律。加拿大政府专门资助拨款，由司法部啊，还有什么妇女权益部，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好，我们再看下去。再下一步怎么办？下面你看呢，到后来就是乱伦了，乱伦婚姻。他乱伦，他们讲我们喜欢了，一句安理啊，他们爱的不能分开了，一对母子爱的不能分开了，一对妇女爱的不能分开了。他说他喜欢，你怎么办呢？口口声声我们的人权你们要注意，我们是更少数，哎，更少数就更要保护。所以什么都可以讲婚姻了。If婚姻 marriage can be anything, marriage is nothing 就可以了。以后到时候每次讲啊，少女到时候要准备要结婚大喜日子的时候，你激动干什么？这个整个名词，整个这套东西都被全部玷污了。你还有没有一块神圣的净土给自己保留？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第6点就是救救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将失去正常的家庭，也没有正常的社会了。同性婚姻与生养孩子隔绝，很多女同性伴侣他们要接受捐精的，因为他们在一起不能生孩子，然后他们就要孩子，什么就有些孩子就是被先天性的故意让他们没有父母就造出来了，这些孩子是很残忍的。那些男同性伴侣就找代孕，他们俩之间不能那个，他就叫人家去代孕，到时候你不让他，你违反他的人权了，明白这个意思吗？为凭什么他们就不可以有他们 biological 的什么后代呢？ 我们现在是给他们是什么过继，对不对？领养还是别人的孩子，我们很担心这孩子是这样子。但是呢他现在他要是他 biological， 既然你 marriage 就承认了，我 marriage 我要有名有实啊， marriage 有的东西我都要有啊，那怎么办？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考看马拉基书里面有一段话，我们讲虽然神有灵的余人名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就是说礼拜天的讲道，要人得虔诚的后裔。因为最重要的不要忘记，一个家庭他是有责任的，他成立了他要有生育的能力。为什么？生育是婚姻当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因为神祝福的婚姻第一句话叫他们生养众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让这个话的话，孩子就不可能得虔诚的后代。所以为什么神说，所以当行走女性谁也不可以诡诈代对待幼年所娶的妻，就不能随便 divorce， 不能随便换妻，也不能随便换丈夫。就是说婚姻这个事情对孩子的后代太重要了。孩子在一个破裂的家庭里面，他出来的时候这一生都背负着这个沉重的负担，沉重的负担，这是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我们邓真荣弟兄他现在能够跟他原来妻子复婚了，我们看到这么的高兴，因为这么的不容易，是这么的难得，这么的我们说最高兴的是他的孩子了，应该是这样子的。否则的话是极大的不负责。同性恋群体口口声声说爱鼓吹的，他们是最不把孩子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口称的保护弱势群体，把不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上，是诡诈对待。所以从这点就可以看到他们所谓的爱都是虚假的虚伪的。你看角色的混乱，同性家庭养育孩子是孩子对性的角色、父母角色、自己角色都产生混乱，没办法的。他在同性家庭，爸爸不一定是男的，妈妈不一定是女的，所以他根本搞不清楚他自己将来是干什么的。我们大家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大了男孩子我们都教育他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对不对？将来没有女孩子欢喜你，或者叫女孩子你要好好的，将来希望怎么怎么的，都是这样。你能是这样讲的吗？哦，你怎么晓得我将来一定我是男孩子，我将来要找女孩子做我的妻子的？啊，为什么你晓得是这样子？你敢跟他争，他跟你告上去，你还了得？因为你已经是宣布这个歧视了，因为这是合法的，没办法。以后你父母非常非常的讨厌你。到学校里的时候，学校什么教育才能发生巨大变化？过去我们识字课本是以图代字的，什么叫婚姻？结婚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叫结婚。然后我们汉字结婚拼音上面一个图画，一男一女。如果你会在学校里结婚一男一女啊，马上就告你，你一定要同时三张一起出现。结婚当中是一男一女，然后是两个男的还要有两个女的，是三张，这都叫结婚，同一个名字叫结婚。那孩子哦，这就是结婚啊，就是这样子。然后他想哦，我将来结婚到底走哪一种模式呢？还要考虑考虑，你明白吗？很多这种角色的不确定或者等等的后天形成，后天形成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他都是名正言顺，你老师你一定要这样教育，你今天不这样教育，你就把你这招吊销，你好容易从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学了这个教师专业，结果因为你反对这个，你就没教师责任就做了，就是这样，非常非常可怕。他整个都要这样子。然后说起不管讲到爸爸妈妈的不好，妈妈也是男女什么都不一样。所以以后你在这方面就会发现他们底下一轮一轮还有，他现在说哎，现在重新婚姻合法化好像还可以嘛，好像还没造成多大的那个，他就是这样子。你看呢，你不要以为洪水来了没事，重新婚姻宣布了，你看这样还上班，你看学校还没有，底下就开始来了。等到你一失去警戒，啪啪啪啪事情全来了，你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招架的，没有个地方招架。最后我要说的，其实我这上面有第七点，就是什么呢？到这个环境以后，唯一的永远不出乎的声音只能从教会里发出来，只能从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里发，其他 已经没办法了，已经被这文化大环境改造了，你再也不能发了，你不可能了，没有这个实力。那么教会保守的福音派教会是这个社会上唯一不协调的声音，然后遭到媒体所有新闻界文艺人员群起而攻之。比如说这次现在讲通过同性婚姻的时候，还对宗教自由做一点点保护，说是如果牧师依照着圣经在讲台上讲的时候，不能把它算是仇恨，还加一条注。但是很快过去的时候就抗议了，来自群体。为什么凭着他们有宗教特权，他们就可以歧视人呢？就对立了。那么基督教原来是一个歧视人的宗教，整个基督教就贴上 bad name。 然后下面的最后到什么时候你才发觉啊？不准你聚会了，你能想象吗？很可能，因为你聚会你散布对社会不和谐的声音，你散布这个反仇恨的声音，你就完完全全。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知道了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大迫害的前兆。所以这条线我们现在还可以唤起许许多的非基督教人士和其他宗教人士一起来走，因为婚姻毕竟是人们五千年来所有的文明社会里面男女之间的事情，竟然可以一夜之间就可以随便改掉。要知道文明危险了，你看，所以后代危险处在危机之中。我们看最后我们看第三部分，我们就看各种不服同性婚姻合法的理论依据。我们来看一下，有一种很多人容易被闷住的，就是科学证明同性恋倾向是由遗传造成的，终身不变。他终身不能改变啊，他遗传造成的，不是他的fault啊，你怎么办啊？难道他们就不可以结婚了吗？或者是等等等等等等，好像听起来好像为他们的那个。在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不符合科学，他用科学做幌子，其实根本不符合科学。很多人的研究，科学的研究里面，我的资料就不引用了，都已经研究了，特别拿出来把同性恋的，凡是同性恋是双生子的同性恋，就研究他们的家族史，发现只是同性恋，只要有一方是同性恋的，另一方有同性恋的可能，双生子同卵双生子啊，就50%，还有50%完完全全正常的异性恋。那么你可以说哇，也有50%了，那50%什么意思啊？就说明更加是他们的后天环境，因为他们在一个家庭里在同一情况下长大的，这种影响很大。但是不是没有choice，还有另外50%在这种后天环境下聚集的种诱惑，这就不容易了。这是如果是同性恋是生物决定的，是后天改不了的，你生下来就是猪，怎么改不能成为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他这个东西是可以改的，就完全就告诉你完全没有这回事，就连同卵他们的整个染色体都一样，因为是一个卵，整个遗传及 DNA 一模一样。这件事情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就这么否定了。另外不要忘记，这些最鼓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都是差不多是达尔文的信徒，而达尔文的信徒里面有很重要的话，什么叫进化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那些适合繁衍后代的它才能够怎么样啊，生存下来。这就是进化论，你到现在会这样的。为什么很多动物已经那个了？因为它不可能，它的种的优势不够，它不能繁衍后代，所以它就凭着那种种它就灭掉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同性恋早就灭掉什么时候了？因为它不能繁殖后代。像如果这样它没有生存的优势，几代下来它就没有了。想过这个问题吗？他们一方面高举这个进化论，一方面又拿这个进化论否定的东西，两者来弄。他跟这个东西就表明根本没有。现在有一个叫川剧的国际机构可以去访问，他那边就是基督教的关怀机构，是关怀同性婚姻啊同性恋倾向的人。其中有很多人他走出来，就出埃及，他克服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我上次看了一个照片，就同性恋倾向的男的一个女的，他们过去不光是已经都是同性恋的伴侣，但是他们后来得救了，他们现在组成家庭，有很健康的孩子。他们的照片对吧？他们上次有一个演讲就14个同性恋原先的同性恋人士，他们现在组成了很正常的异性恋的家庭，就说明这不是能够生活 制定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同性婚姻是人权，反对就是歧视。这个东西一讲，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一下子好像觉得不知道怎么去说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对人权的一种极大的一种完全的一种曲解完全的一种曲解。什么叫人权呢？人权是人自己他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过去是讲清楚了，所谓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机会，他不能保证你幸福的权利，他给你追求幸福权利。就是说学校凭考试进来，你考不上的不能进来，你考得上就进来，这没剥夺他的人权。他都跟你一样，他不准你考试，不给你权利，但你考试你失败，就是说几乎不可能人人均等的。参军也需要一定的身体，你身体检查不合不能参军啊！你歧视，你得给我参军权，参军不是基本人权，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考驾照你也要身体健能各方通过，通过过不给你，我驾驶是我基本人权，不，他，你看到驾照上面讲，这不是你的 right， 不是你的 privilege， 因为你要满足了一定的条件才可以进入这个 group， 这叫这种权利不是基本人权，它是不是民权呢？你看，哦，它不是人权，是民权，民权是对少数人的一些特别权利。黑人他因为的皮肤，你歧视他，那就是在民权上的了。是吧？你是或者是主要你是中国人在这里黄皮肤是歧视，这是民权。可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啊。那个有一句话，你看啊，权利与资格，民光社有专门有一个特别的啊一个研究，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民光社的这个研究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有关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到的一些事情。一个就是说，同性伴侣不是没有结婚的权利，只是他们缺乏进入有关权利的资格。明白这句话吗？你要讲给人讲清楚，他不是，他随时可以结婚，只要符合了这个，他也有啊，他放弃了这个同性恋倾向，他完全可以啊，因为你是同性恋，所以你现在你要保育女性了，婚姻责任你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同时这个权利也是给很多人没有了，不过结过婚的已婚人士就没这个权利了。他不是说你已经表明还有家庭成员之间不能互相结婚啊，年龄不到一定结婚不能选择结婚，这叫做这个资格问题。所以结婚这个东西它有它规定的东西，所以是凡符合规定你是可以来符合规定的。问题你那边往这个努力，你说我很难，我可以帮助你，我们就是准备帮助你，为什么要选择一定要帮助，不是你的事情了。就这一个人他瘫痪了，我们就帮助他练啊 ，physical therapy， 就让他站起来。但话说了，也等到他能够愿意站起来的时候，他能够站起来了，他才可以走路啊。你不能说是站着轮椅说他是行人，你不说他行人就是歧视。你说分别吧，为什么不叫我是行人啊？你是坐人，你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所以这些东西要讲清楚。歧视，请注意，什么叫歧视与分别对待？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判据就是，歧视是恶意的。是系统的，比如说过去是种族歧视，他是恶意的，哪怕你黑人考试考的成绩还很好，就是不给你录取。我找工作的时候，我作为雇主，我要找工作看你是不是 qualify， 我只是凭你 qualify 不 qualify 我来录取，你要不好告我的。但是你是 qualify， 我只是看你是黑人，我就不要你，那你也可以告你。因为对工作来讲，我的黑皮肤不影响我工作，你硬要不给我这工作，我就失去公平对待了。但是他说你没达到我要求录取工作的标准，他就没话好说。因为你这个东西是对待任何人都一样的，所以婚姻也是对任何人都一样，只要他能够进入一男一女的这样子的一种结合过程，每个人都可以。它是系统的，对不对？还有那么我们再讲翻过来再讲的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但是分别对待呢却是什么善意的帮助性的。系统的就是永远不给你，目的是要排斥你，但是我看你是同性恋，你有这个东西，我们跟你分别对待，我分别对待不一定是恶意的，说不定我们要更加照顾你了，要对你更多的祷告，对你更多的关切，希望你能够复原，能够正常起来，这就是你的性倾向不正常嘛。 一个人他是恋童癖，他专门说到孩子去做发生性行为的，那也是不正常。哎，我们要把他分开了，他如果去触犯孩子了，那就犯刑法了吧，对不对？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分的对待，我们可以善意的帮助性的，我们不要去歧视他们的个人，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你什么地方是有些不都正常，但是我们不因你这个不正常，在你的工，只要你是工作，你同性恋者可以得工作，你可以就那个上学，没有关系，只是希望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可以啊，因为这个性的事情不是吃饭睡觉啊，不是人非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他这个不好，可以放弃嘛。一样的嘛，我们异性恋的人虽然不是会有种同性恋的这种事情，但是异性恋的人他是不是，我们说婚姻要讲究这个道德和忠诚，你有了自己的妻子，你对看到别的女人你是不是也有性的，也有这方面的幻想啊，我们都有，我是说这种事情上帝在了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对呀，我们生在里面，我们真的讲究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的话，不因为我们有，所以我们这个要求就合法了吗？还是不合法？你再娶一个，你就重复你是罪人，你不能讲你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同意，但是你不做，我们帮助你不做。所以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倾向的，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教导他，引导他，他不倒了，帮助他。但是他还是这个方面不对，我们在道德上要谴责他呀，所以这个是道德的问题，不是个人权的问题，好，是道德伦理的问题，要分离开来。我下面就讲得快一点，不好意思。基督教提倡爱和宽容，只要同性恋他们有爱就可以，这也是一种什么，这叫什么爱呢？基督教有一句话可不要讲，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爱的是真理，你要抓住这句话你就可以了。而且同性恋者他们之间，他们不是，他们只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只是性有需要，而且同性恋他们进了婚姻化，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婚姻来约束他们， no， 所以很多统计材料他们是最不稳定的。还有人说他进来以后婚姻，因为男的和男的同性恋他们对婚姻很包容的，一个男的婚姻的对象他对另外一个男的他的婚姻配偶他跟其他男的一般不在乎，这个一般不在乎不是好事，他说这个婚姻更安全，这是亵渎了婚姻，那还要婚姻干什么，那不你本身就是互相在这样的，根本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谎言，有很多的调查资料，这个同性恋者呢他们这个关系是罪恶的，平均现在那些同性恋行为的他是 cos 上这个材料啊说的，所以进了同性婚姻，同性他们承认他们的平均性伴侣达到8个。所以婚姻不能改变同性恋，同性恋却改变了什么婚姻，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有人说同性婚姻不会使异性婚姻更受威胁，因为异性婚姻本身已经失败，许多人同居更不需要结婚，因为这个所以就给他，如果婚姻已经被糟蹋了，你愿意拿个糟蹋的东西往身上搬吗？这也不是，这完全是诡辩。如果婚姻被糟蹋了，我们想办法是要接近他，我们想办法在神面前悔改，而不是加以更加的破坏他，就等于谋杀是犯罪，是有个法律的，但是你法律定好以后，谋杀人还有犯罪人还照样是谋杀，你不能说哟，我的谋杀法律定了怎么还有人谋杀，那我们就把谋杀这个法律这个就去掉吧，你们这样说，那说明谋杀这个法律定得更加重要，因为正因为有人要这样干，所以必须把这法律定得严重一点才可以阻止他。所以正因为现在很多人要破坏婚姻，正因为现在许多异性婚姻很受威胁，所以我们要把婚姻证明，要把婚姻的地位更加提高。这中国就是奇怪，很多地方啊，或许那个时候动不动谈的，现在上在网上看，一个做丈夫的看到自己妻子跟人家在里面通奸，他被告知不能进去妨碍人家，然后他我不能进去，我报警可不行啊，警察说 没有任何刑法可以呢，没有。中华民国啊，台湾的原来的大法里面还有个妨碍家庭罪啊，可中国没有了。说的这么的，这只是道德层面谴责谴责而已。如果你丈夫往里面冲，抓你是你丈夫，你明白这个意思吧？这婚姻对他有什么保护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最最可怕的这些东西。所以很多关于婚姻法的不健全漏洞很多，您把婚姻糟蹋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同性再要来把它弄得更糟，把它最后给致命一击的话，我们就更要好好的来保护它。最后一个是讲到关键了，现在问题就是他们讲婚姻既然是人为了服务自己所设立制度，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句话所有的这个朋友就讲到这点子上了。原来他跟我们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干嘛为婚姻争啊？婚姻就是本来就是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所定的嘛，啊，然后这个唯物主义的中国大陆的一批就这样写了啊，婚姻制度啊，随着人们有的需要，在世界当中发展出来了，随着世界的改进，发展而发展，这种话都不加思考就会出来了，对不对？而我们中国现在是落后了，而我们要赶快与时俱进，啊，都可以说出来。关键的问题，我们相信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上帝创造我们给人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启示，很重要的一种恩典。守住这个婚姻家庭，这是在神眼里看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是一个文明过去基督教对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基督教首先影响了西方世界，在基督教世界里面，一男一女的婚姻成为神圣，使欧洲得到了强盛，使欧洲的君王免除了腐败，中国的皇帝都是很早就要死的，因为太多嫔妃。这个东西它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结果他的一夫一妻制，因为他在宗教里面神圣化了，就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因此圣化了，固定了，所有非这样的东西都是触犯刑法的。你要知道保罗那个时代罗马帝国里面没有啊，只是做哲士的做长老的他只能是一个夫人的丈夫，就表明当时很多基督徒还是多妻制的。教会里先严格起来是一夫一妻的，因为当时事实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让人家不信主啊，已经这样子了，已经有这么多妻子在旁边了，这种你不能把他赶走啊，因为当时他们经济上没来源。但是教会已经声明了，你这样子的话你不能做哲士。然后当他慢慢成为这个基督教的力量以后了，把这个婚姻妇女的地位才真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反过来了，就女权主义啊，一定要让女同性恋这样子互相，那妇女地位就提高了，真正提高了。那这个就是完完全全就忘记自己的本分，所以这个就是发现很多问题。教会面对的征战，谁在支持同性婚姻？同性恋人口比例不超过1%，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为其征战呢？支持同性婚都是哪些人？你要了解，我们看哪些人。西方世俗的反基督信仰的左派，他们反对西方文明中的一切打上基督教印记的制度与事物。他们，我给他加个恐惧，他们是 Christophobia， 他喜欢把什么东西加个 phobia， 然后就给他 label， 你是 homophobia， 你如果义正辞严对某些事情不赞成，他就给你加个 phobia， 你这个 phobia 那个 phobia， 他们是 Christophobia， 凡是一切基督教的印记上的，他们都是本能的仇恨，本能的攻击，他们要扼杀给西方文明造成今天的根基。你看No Christmas symbol， Christmas 卡都要变成叫做 holiday 卡啊， Christmas 的 tree 要变成 holiday tree。 上次很有意思， Christmas tree， 结果最著名的纽约时代广场的叫市长宣布要 holiday tree， 结果一个犹太这个拉比说，这明明就是 Christmas tree， 怎么叫 holiday tree 呢？对吧？因为他不承认是 holiday tree， 不要强奸我们说 holiday 是大家的，这个是灰什么基督教的，你看他起来反对了，因为他很荒唐，他还自以为很从容，我把基督教的东西印记都拿着，你们开心了吧？你拿掉不开心。所以有一个女主持人在你说我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我是感到对我最大的侮辱。啊，我说你 Happy Chinese New Year， 你怎么开心了？哦，对，哦 ，very good， 你中国人把你的接着的那个跟我分享，不一样的嘛。我们来到美国西方的时候，他叫 Happy Merry Christmas， 我们就很开心。原来让我们也有资格一起来过过洋节啊。 他一上来就把你拔，他说你们没有资格，这是我们 Christmas 的那个。他说这个问题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fact， 一个 historical 的 root， 他并没有造成歧视任何人啊，谁都可以来买 Christmas 学员。他们说你是基督徒吧，那教会证拿来，我给你买 Christmas， 否则你不可以买，那就 Christmas 学员就变成歧视了，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反过来搞啊，他主要是要抹掉这种 in God we trust， 他要把它拉掉。所以他们反对一切。美国的钱币上不是写着这个吗？啊，美国的这个 national 这个宣誓叫 One Nation Under God， 当时这句话是牧师加上去的，是50年代加上去的。为什么呢？反对世界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政权。西方国家在面临共产主义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只要相信。他们是一个 nation under God， 在上帝的旗帜下面，他们要站稳了，不受无神论政权的威胁，是有很大的，而且他赢了这场冷战，而且他的赢是和平的赢的，他并不是用血腥，苏联啊，这个东欧啊，这个解体，没有造成死，这是真正的是一个真正的胜利。可是他要把它拿掉，宗教胜利，不仅学校里有祷告。都打着政教分离的旗号。什么叫政教分离吗？原来政教分离是美国第一修正案上面讲的，国家不能设立国教，意思说国家不能对某一个宗教特别的提升国教，有国家，你要国家设立国教，你就等于把你以为是好事啊，实际上是不好的事情。既然是国教，政府就有权干涉了。我们基督徒上讲，我们相信教会的元首是基督，唯一的忠诚对象是基督而不是政府，所以政教分离是本来是要保护教会信仰的，因为永远是政权力量大，政权是有实体的，教会只是个信仰的群体，既没有财，又没有军队，又没有战争局，又没有武警公安，什么都没有的，所以目的是政教分离是保护教会。现在反过来，他以政教分离名要把基督教从社会上影响消除出去，他完全呢违反了原来的初衷。现在他们自由堕胎，大麻合法化，安乐死啊，反对学校性贞洁教育，唱机合法化。你看啊，他又反对学校性贞洁，我提一句，我看那个网站吓死了，因为他把基督教在推动在学校里面，就是说要保持性的贞洁 until marriage， until marriage， 意思就是婚前我们要保守，这很好啊。我们应该讲这个是符合传统的，我们中国人家长尤其高兴。可是他的网站怎么这样攻击？他们竟然推行这种运动，他们要把我们的青年要伤害他们的身体，哦，叫他不要这样反伤害身体，是害了他们的 sexual health， 是让他们引进了所谓 fear， 什么 fear？ gender fear， 这个什么叫 gender fear？啊，他这种话啊，引进了这种 gender fear， 引进了什么那个什么 insecurity， 这名词就给他们乱加上去。当你要保持你婚前贞洁的话，我要等到我完完全准备好了，我在这婚姻才有那个，这是很崇高的，在过去的文化里面都是赞扬的。他这里面讲，你就极大的压抑了他们的性本能，所以只有让他们这个早期让他们滥交，让他们这样子，那么就对他们的性是最好的健康。这个你既然就是网站会这么说，你就可以看到了，唯恐怕赶不上时代新潮流。有一种人把配人贴上老顽固手就不开明不进步，这种人不少。很多人哎呀，我刚开来的时候也是看到他们，哟，好看不顺眼哦，好女性哦，好怎么样，哎，现在我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我是太守旧了，那还不够开放啊，我要赶上与时俱进嘛，反正这也符合国家的这个口号，与时俱进就可以了啊。还有一种呢，叫爱心被无知所利用。教会里有许多，特别是自由派的新派基督徒，他就说：“哎，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就是一切，他的爱就是说，你可以从容宽容一切的东西。”其实没有啊，最大的耶稣的爱，那个是一个行淫的女人被抓住以后，但是很多人要打死他，耶稣怎么说？你们当中如果谁没有罪可以打。意思是说 当时那些人都假作正经，他们干了很多这种坏事，但是他们有权有势，轮不到。这个女子就被他，你表明他们是的，也是律说他不可以不打死，按照律法是可以致死的。但问题就是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你们需要的是怜悯，需要的是恩典。但是怜悯恩典的目的是为了把你们从罪中解救出来。所以他对那个女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可是以后不要再犯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神爱罪人，但是恨那个罪，神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这个东西是站不住脚的。你要知道，在这些自由派的教会，很多基督徒，既然他是为了基督教的目的，大量提倡这个同性婚姻，你能想得到吗？他们最要解的一个经文就是，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些话就一直都没区别了，男的也可以当女的处理，女的也可以当男的处理。以后你当心，以后男厕所女厕所的标记也不好随便立了，因为你一立又不把他男和女又分别了，你明白了吗？就像上次那个就是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 的美国的那个一个牧师叫什么名字啊？啊？道普森他说，当时玩具造好以后，那个一个玩具公司说，这个 the toys for girls, the toys for boys, boys 是枪啊、坦克啊这种 ，girls 是洋娃娃，然后就遭到女性全体的这告，说他歧视了。你说这样子，明白了吗？这个分别就是歧视，把分别都讲成歧视了。你说哪一天把厕所的标志都拿掉就不歧视了？因为一分别就歧视。分别不是歧视，你们要特别了解这一点。还有一个呢，面对的是一群虽反对同性婚姻，但更重视其自身经济力的群体。2020年加州大选十年清楚，因为我在这个安老院里面，那边一批服务人员谈到大选，他问我谈，我就把我的这个观点讲到，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最主要的是看哪一个政党在这一点最大的事情上面他符合圣经。那当然 conservative 是这个 leader 是愿意顺从圣经这个教导了，对吧？但是因为加固的环境也不彻底啊，我这没时间去讲了。他的那场跟那个什么那个共和那个美国的民主党的那场一样，但是他们俩的背后的 motivation 不一样，明白了吗？那个美国的民主党虽然提出来跟哈佛一样是迫于没办法，但是他们一旦得逞了，他们要往那个方面推。哈佛是暂时迁就，但是我希望我们要抓住现在保守党那个现在还在执政的时候，好好积蓄力量，能够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很多人讲，哦，我们非常不喜欢这个同性婚姻，哦 ，I hate it， 哎，怎么怎么？那我说，那你要投那个保守党 ？Oh no no no，I still vote for liberal。我说为什么 ？Because I have to live， I have to， I want job。我说没这么可怕了，我说自由党一上台你就没job了吗？但是这个宣传已经这样子了，就很多人情愿什么要面包，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要面包，哦，这当我不喜欢了。但是更重要的是经济，而这个东西甚至影响到教会，这叫做为了一碗红豆汤，你卖掉了自己的掌股权，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教会要好好的那个。现在温哥华有这样的教会，也包括华人教会里有这样的牧师，也在这个方面就站在那个队伍里面摇旗呐喊。所以不要以为就是说是教会是基督说 automatically 就遵守圣经了，这才是对我们是最危险的事情，是最危险的。下面你要面对的是几乎整个知识界的偏见和敌视，教育、新闻、影视的偏见和敌视，你是排山倒海的。你看，西班牙，比如说50万人上马德里啊，在西班牙历史上从来不像这个中国红卫兵上去50万，他没有那么多人呢，他也没有这么激动过。50万，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游行，把马德里整个里面的市中心都塞满了。但是你看到有这个消息，有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吧？没有任何丝毫报道，西方主流媒体、华人媒体报道也不提的， 你没看到 Global Mail， 你没看到 National Post， 你没看到什么？我怎么看到的？我是在 Fox News 看到的，就是美国的唯一的一个 conservative 的一个 TV 这样子的什么？你 CNN 你几乎就是没有什么报道过，50万上街访。但是如果哪个地方有一少数同性恋人士拉一个指标，哪怕是几个人就是上头版了。你想想，我们教会上次到瑞西蒙啊，上次到那边。都没有去报道，他不当一回事。他说我蔡华他们动员了10000多华裔基督徒参加那边4000-5000，报章第二天看不到。还有任何一个涉及同性恋题材的小说电影，必然以各种形式炒热。现在最知道了，《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 就是因为是这个题材，就炒得特别热，这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情况。华人媒体攻击哈佛在婚姻那场极端，你听说吗？简直是，但哈佛当时在竞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他说了句，我们执政以后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同性婚姻法重新审议。他讲了这句话第二天报纸上怎么说啊？华人报道，哈佛受人把柄，他的当选危险了。哦，因为讲了这句话他肯定有失去选择，真的这回事吗？其实不是，可是他的新闻界故意这样耸人视听。当哈佛当选以后，居然在世界报上又出现这个东西。他还重新讲，哈佛虽然在婚姻立场上采取了极端的立场，在婚姻问题上采取极端立场，什么极端？就是维护传统的婚姻而已。这怎么叫极端啊？连男和男和结婚，你们这才叫极端呢。他反过来了，他在虽然采取极端的场上，但是人们现在还放他一马。当然这话是我是这不是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啊，人们看到他刚刚上台，算了，不跟他计较这一点，这什么意思哦？全部扭过来说了。那么全世界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人民都是极端了。什么叫极端啊？ Radical， 少数人干的行为，特别超前的叫极端。那保守的，你可以说，尽管哈佛在婚姻问题上采取了保守的立场，那我还可以同意，对不对？是保守。至于你保守你怎么看是你再说，但是客观就是保守嘛，他保守原来的东西，不是追求这个，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面对的是征战的对方所用是意识形态用语的优势。应该用语，他在 political correct 上面，他整个用语都是他的，他打着正义的旗帜干罪恶的勾当是难以防备的，他打的是爱啊、反歧视啊、正人权啊、进步啊、历史的潮流啊，他是打着这种旗帜。如果说这个时代里面，上世纪是在东方是借助恨来破坏这个世界，撒旦是借助恨，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就是恨，挑起恨。他在西方就是所谓一种无原则的宽容和爱，来摧毁这个文明的基础，这是两种的。而且打的都是什么旗号啊？都是正义的旗号，恨也很正义，恨得很正义。你看，如果你现在把东方的左派跟西方左派拿过来，他们两者完全不一样。东方的左派是仇恨论要发芽的，那么西方的左派呢，什么都是爱，全都是左派。什么意思？为什么都是左派啊？都是要改变现在的社会，都是左派。左派意思要不断要革命，要往前跑的，都是要背离神的怜悯恩典。所以第四方面就是面对的是腹背受敌，必基督从教会内部发起进攻。现在就是自由派的教会 United Church， 也包括有华人教会啊，也是这样子。他你看United Church of Christ 为同性恋举行婚礼，自由派教会。上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跟我，他说要我去给他证婚。我说为什么？原来在我们教会，原来他到了一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他和他的女朋友也是未婚先同居了。然后那个福音派教会得知以后，跟他们希望他们在这问题上面来认罪，要求他们分开，求神的赦免。不是不同意给他们证婚，但他们不肯分开，那也就是不肯了。然后他们说哦，他们就到外面找教会，总算一个教会说哦 no problem， 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教会啊？ United Church。 我说你既然有一家教会，你我说现在我知道的 United Church 会干这种事情。哎呀，你说对了，就是 United Church， 就 United Church 做这种事情。但是你去的时候，你看唱歌一样的，我们唱的圣诗，他们就唱。真的，传统歌一首首唱，就是讲道里面你就知道不一样的味道。教会当如何行，回应上次征战的难度。当然，你根本的是改变人心了。你不改变人心，你怎么讲？哪怕有人暂时做你的同盟军，他不是基督徒，他也反对同性婚姻，你去游行他也来，但是你再游行他就不见了。这很可能，因为什么？不是从信仰和整个生命出来的，很难站得稳。所以在这里要传福音，要造就门徒，还有呢，下面呢，要装备信徒文化使命意识，培养基督徒的文化工作者。所以我们才在这里信仰与文化讲座的重要性。我说在真理报上做了广告了，也是告诉说整个华人教会现在还没有开这种方面的研讨会。我们开研讨会，一方面当然得到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但其中另外一个什么呢？维持这个 momentum， 就维持这个气势，让社会知道我们基督教没有放弃，我们仍然在征战，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送到新闻界，就是我们教会还是信徒没有放弃，我们还在征战，所以我们还在开这个研讨会。所以你来的意义很大，不光是你个人得到这方面方面讯，而是你要更鼓励整个教会，华人教会不要只顾自己，只顾自己教会。你像这个事情，哎呀，没什么关系。但是正因为这样子，神一定要让我们受教训。等到你不管这件事，什么时候你连自己聚会的权利都没有时，你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加深教会的信仰、神学教育根基，可以识破、攻破监督的阴影，整个教会加紧实力和有看。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们又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优势，什么人权啊、权利啊、反歧视啊、少数民族那个呢，这些东西不是容易去讲透的。哎呀，你一定要更深的在教义和真理上的把握，你站在那个制高点上，你才能够去突破它。所以在这里面，教会的神学教育这个根基是非常重要，还要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我们从其他教会来的要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希望教会教牧也都要重视这些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最后要求叫做效法美国保守福音派教会的社会参与。美国保守福音派的教会参与，他们在为婚姻弟兄要建立坚强的方向，除此以外无限可施。因为什么？加拿大已经失去了在堕胎问题上面的防线，全线打败，以至于加拿大的一个专门为促进堕胎权利的那个组织无事可做，宣布解散。自从美国高院1973年1月22号出现这个所谓的 Roe vs. Wade 的这个裁决，堕胎自由以后，美国教会没有放弃抗争。多少年了？73年到现在，整整经过了33年。33年，美国保守公约没停止呐喊过。人家哎呀，我已经没有希望了，喊什么了？我很感动啊！永远在高院，在国会面前有声势浩大的聚会，没有放弃过，没有放弃过。他们坚持到底，结果呢？好了，他们的这个问题上面这样子，使他们那个下一步棋就很难往前跑了。为什么美国这个堕胎案要比加拿大早了4年差不多？但是他这个婚姻那个同性婚姻案到现在不能那个，而加拿大呢，看起来好像还比他反应还慢点，但是没有后面没有信号走。因为什么呢？反观加拿大，教会在反堕胎问题上轻易失手，结果 Canadian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 无事可做。我上次我看他一下在网上宣布解散，因为你们不打过来，他说无事可做。然后他声明，他说加拿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方已经完全承认失败了，所以我们就完全赢了这个战役。加拿大没有一个政党，主要政党敢再提要对这个堕胎问题重新来练了，已经连保守党也不提了。为什么？教会都认为无希望了。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守住婚姻这条，当这条守住的话，我们还可能再重新回来再去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这块守不住了，你就无险可守了。以后一个议员一个议员，你就准备就接受吧，你下面就逼得你无路可走。那就是求神怜悯加拿大，也是求神怜悯我们这群已经蒙他恩典的人，求神使用我们。如果我们在这里无所作为的话，神说这个时代他看不到有中心的，不要你们了，你们我们怎么去建筑？ 所以最后教会要祷告认罪代求，用历代之下最后就要作为戒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慈悲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罪。我们从教会开始做起，教会要祷告认罪，教会在婚姻问题上面没有影响社会，教会的离婚率没有比社会各方面好像看起来低得很多，教会的见证没有在社会上能够张扬出来，所以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认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要从根本上来做起，求神保守我们啊。那我信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先把时间交给主席。今年的信仰讲座是以去年六次变为四次，一季才一次，你们也难得到这里来，我也难得说，所以呢时间上面可能就会稍微忍不住要多用点。请问洪牧师，面对今天高等法院的全面堕落，是否应该多鼓励在教会长大下的去学法律当法官？对， absolutely right， 我是持这个赞成的，就是说不但有更多人去学法律，也要更多人去学新闻，也要更多人甚至去投身演艺界，好莱坞基本上都是那些不信神的人绝大多数占据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有需要有基督徒的我们的各种工作人员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为主做见证。是的，所以有些教会的教导里面就是说啊，我们基督徒只要有爱心就可以了，然后变成基督徒去做什么呢？就做医生去了。当然医生也不是随便都能做的，那就做护士或者是怎么样，就做一些关怀服务人的事情啊。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说更多的人去做工程啦，去做什么搞科学啦，但是我看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在这些人文领域里面政法领域里面有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我们需要很好的基督徒有很好的这样子坚定的信仰，同时也可以在哈佛法律学院法学院啊，在耶鲁什么法学院等等啊，这种地方能取得好的学位啊，到时候能够为神用。最主要是有一句话，那个以色列皇后那句话，对不对？因为神给，就是说他做到皇后的位置啊，原文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做到这位置，其实是偶然的吗？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在某种位置上面到了一种接近啊，就是所谓权力的地方，本来不是一件坏事，我们要不要被权力腐败就是了，我们好好的为主善用这权力。耶稣是耶和华的唯一儿子，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呢要讲清楚啊，耶和华是神的名称，耶稣是不是神啊？当然是神咯，所以耶和华就是耶稣啊，为什么把它分开来呢？说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讲这话的时候会误导了，以为耶和华，因为在旧约里面看耶和华，因为三位一体的神还没出现，那么好像是以为是指的父神专用的名字，其实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神的名字，所以并不是耶稣姓耶，是因为耶和华姓耶，所以这要搞清楚。这所多玛一节中神的儿子泛指上帝的，所以所多玛神的儿子那是复数，小写的是 SONS， 是神的儿子复数，但是耶稣是神的独生的儿子，父的独生的儿子，神的儿子，在这里面他是用大写的，是单数的，有这个区别，所以这里面有这个区别啊。洪牧师为什么不带领我们去在反堕胎的地方收复失地？当然愿意，但是这一关还没守住呢。问题就是说，现在已经把这一关，现在反堕胎呢，如果你看在民调里面，加拿大的民调里面，不同意同性婚姻的还是占多数，维持传统，我们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再过两年的话，可能就是赞成同性婚姻的是越来越多，反对的就越来，最后只剩基督徒。现在反对堕胎的是少数啊，在民调里，加拿大民调，所以主要政党在那个保守党一看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恋爱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在民调里面相差的悬殊太悬殊，所以我们当什么时候 把这个婚姻这关能够趁这个时候不要放弃，因为哈佛还说他还要希望重新 review。 那我们赶快在这里要造声势，推波助澜，要哈佛一个人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现在哈佛为什么要特别要强调这个参议院要民选呢？如果参议院不民选的话，哪怕众议院通过了，在参议院要被扼杀掉了，因为参议院是自由党政府留下的参议院，是他们任命的。所以我们好好的在选举方面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很重要的头条。我们在这个选举问题上要继承维护同性婚姻的联盟，不管什么党，这个议员只要他是维护同性婚姻的话，我们都是最大的优先。我们才能在这一点上面，基督教发挥力量，基督教力量发挥出来了，基督教才会引起新闻界的重视，才会引起政界的重视，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大大的可以被神所用。昨天在网上看到加拿大17位天主教神父联名上报梵蒂冈教会教皇，在天主教才会上认可同性婚姻。请问洪牧师，他们既然知道同性婚姻违背圣经教义，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作为我们基督徒，是否应该不仅严于律己，还要把神的话语和真理宣传影响身边的朋友？当然了，这就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讲的道理。我当然在告诉大家，天主教有17位天主教的神父个别联名上诉，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因为撒旦钻到教会内部来了嘛，他钻到基督教内部，当然也可以钻到天主教，但是天主教他要先浪漫是比较难一点，因为天主教是一个 hierarchy， 一层一层的，教皇这里不动的话，底下很难翻起来，你知道吧？这永远是少数。可是基督教呢，你没有一个组织上的颜面，其实基督教完全是信心站在神的话语面前，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基督教不好好的那个的话，那个基督教现在呢，基督教里面呢反对，基督教是赞同这个同性婚姻的比天主教多得多，从神职人员来讲，但是基督教的反对同性婚姻的发挥的社会力量呢要比天主教大。天主教很有意思，天主教整个是不同意同性婚姻的，比如说魁北克这个省是主要是天主教，可是他们对社会知识精英的影响力量是很小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因为美国的基督教力量比较大，就是这样。天主教有的时候一败个像这个像西班牙，就一下子就又失手很惨，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他的崇拜不注重讲坛，大部分人去他们对神的话语真理不是最明白，他是做仪式。虽然天主教这部分教育完全正确啊，完全正确。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在这种社会行动上，我们可以给一切支持的人进行联合行动，都是没关系的。在这个社会行动上面，我们代表基督教的力量，凡是众人认为每个事情我们一定做。有的教会也有错误的神学观念啊，我们假设我们反对同性婚姻，有天主教参加我们就不参加了，那完全搞错了，完全搞错了。这个是完全可以参加的，只有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在说在一些教育上不同，我们不可以随便在一起在这里呢，在相交啊，我们在这个圣餐上相交或者什么，这个比较重大。但是社会行动不但不应该反对，而且我们在里要团结更多的来参加。现在不可能公开反对同性婚姻，请问如何在生活中把我们声音传出去，用智慧的语言？谁说不可能公开反对同性婚姻啊？我现在就在公开反对。什么叫可能不可能公开反对啊？这个意思要搞清楚。要搞清楚的是，加拿大虽然它是立法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你反对这条立法，虽然就是说这是合法的，不等于你反对就不合法，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你有更高的一条法来保护你，是什么法？言论自由法。跟中国的观念不一样，中国的政府一说是这个是政府的，你反对就反对政府，那就非法了。不是，就像重新那个堕胎案在美国早就合法了，他那个美国的保守那个非麦教会喊了30年反对，明白这个意思吧？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就把同性婚姻合法化，把异性婚姻合法，同性非法的话，他们那方还是可以继续发出那种声音的，你不能禁止他们，这一点是更高的法来保护他们。其实这个不是仇恨法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可怕的就是说，他们要这样的法， 把反对同性婚姻法另外是仇恨法，那就讨厌了。他不是说他把它打成是仇恨法，仇恨法是反歧视法里面的，但是我们把它看成这是一个社会议题，这是个政治议题，这个议题是开放的，哪怕的另外法还可以讨论。不好的法我们有更高的法，我们可以坚决抵触。不是说吗，美国早就有这个 no fault divorce law， 意思就是说根据美国的法律，就是你没有什么过错你可以自动离婚，但是教会从来不同意。如果一对教会弟兄姐妹来找你说请你牧师说破我们的离婚吧，我说不可以。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你们如果双方没有任何错他错，只是另外一方喜新厌旧了，那我们教会不是说已经合法了吗，那法律都通过了，那你不是这样不同意，你不是非法了吗？非法了是不是要把你抓到牢监里呢？那你是不是荒谬推论了？那没这种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保持你信仰自由。现在那个同性婚姻合法，当时教会有这个忧虑的时候，我牧师如果不给那些同性婚姻证，我是不是会吃官司的？但这个是你那个他不可以，因为你要你受宗教自由保护。但是我说这条保护是微弱的，等到成为倾向以后，他们就会攻击你这个宗教。他说原来信个教就可以有权利恨别人了，哦，这算什么话，信个教就可以有权利，我们没有信什么教我们就好像就容易被抓，这算什么话呢？他就是就完全就是把这个东西西方最主要的一个宗教信仰自由被否定了，就什么都被否定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坚决要喊出我们反对，公开反对同性婚姻的这样子的吼声，不用怕，哪怕他就立足那个仇恨法了，你还是要喊，那为主做监牢你就做了，你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听神而不听人的，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如果这个政府他多收你点税，你可以觉得他不公平，但是你还是要服从，你明白吗？这是不好的法，但是他否认你信仰自由的法不是法，有两种观念，法的观念，一种是坏的法，你基督徒也要遵守的，还有不是法，基督徒就不要遵守，就看不是法的法是跟上帝的你的至高信仰的核心抵触的，那不是法，明白这意思？尽管政府给他法的概念，因为法我们相信是从神而来的，而不是从人而来的。过去西方一个很重的观念，法是被人发现的，不是被人制定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问题说，我认为圣经已经指出世界将败坏毁坏，我现在世界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牧师的讲座非常好，我们必须装备信徒才能抵挡世界，希望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些信息，对非信徒怎么有效反驳同性恋。我在无法引用圣经的经句的时候，可以啊，首先我们把我们这句话，第一把这个同性婚姻的那个几个我们把它补撤掉，什么科学已经证明啊，这些都可以补撤掉，什么人权都可以补撤掉，这个东西不需要专门引用圣经的话，然后告诉我们，也是告诉他，其实你可以把它变成你传福音的机会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要反对同性婚姻吗？不是因为我们看了不舒服不习惯，不是基于我们个人的理由，我们根本不想恨任何同性恋的人，而是因为我们要爱他们，我们就坚定地认为这是不对，才能有机会去救他们帮助他们。如果我们认为这 OK， 这是实在是害了他们，你要好好的把这个真理好好讲出来，真的真理是跟你的爱是绝对真正的爱和真正的理，真正的真理是绝不冲突的啊，十字架就是给我们最高的典范，他们一定相交。希望多举办这样类似的讲座，谢谢洪牧师，我也是希望多举办，但是我都担心啊，就是万一那个，就是每次来我都为来多少人了做担心。我说现在改为四次，每一季一次，你错了一季就是错了一次就错了一季了。那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的确是的。你们是用 take 你们 extra time 来了，我也是 take extra time 来的，这不是教会对我的这个工作量的要求啊，我不是说不是会说你的工作量不够，你说增加这一点，否则我不给你发薪了，不是这个事情，这是自己要求的。所以呢，我比如说我明天还要讲明天的讲座，我希望你们都去参加啊，那是中国福音会和这个短宣中心办的，叫做恢复人的什么本质吧。啊，这个尊严，这个，我会讲，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如何看人，这是一讲，还有当今国内社会怎样看人，还有其他几个牧师讲其他很几个非常重要的专题，也是这么一次， 好，明天晚上我还要到一个教会去布道，所以也是很辛苦的，为我祷告。当然后天一定要讲到了，那是这样的。那我想今天要回答的问题，对，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都是教会基督徒应该联合起来发出更强大的声音。请问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如与会行大选前的宣传？我们现在在这里统一共策打根基，等到我们都非常那个了，那你就会到时候教会说请你优先哟，不会觉得是个苦差事。那个时候你准备好好了，总是要有用的你的时候了。所以希望在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好不好？就这样，谢谢大家。